好的，我们在上节课呢讲到了定的等义，定的阴影有种种的这个说法。我们现在简单的把这个定的分类，我这个前面的这个标题呢随便写写的，有时候不就是正确，大家你只要看到它内容就是。这个所谓的定的分类它呢是有生的定，有修的定等等的说法有自然而的一种定。那这个呢我们随便讲一讲，然后由于根据定的内容跟修行的阶段来说，我们这三节课里面所讲的有心定跟无心定这个是根据他修行的阶段然后来说明这个什么叫有心什么是无心的刚才这个有个同学来问了什么是有心跟无心，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有心无心大概的讲一讲刚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已经讲的所谓的由心定呢由心定它是包括了似常似空，它都属于这个由心定的范围里边。似常似空呢合称为这个八定。如果你想学的话，将来可能在四禅波罗蜜里边会讲得清楚这个四禅定当中，初禅已经是灭除了语言了，在初禅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可以灭除语言。我们欲界定呢，大家要沟通的话，必须要经过这个语言来沟通。初禅定的时候呢，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我们需要经过沟通，就不需要经过语言了。这个初禅定的范围。二禅上面呢，已经是灭除寻思。这个不需要语言来表达，二禅以上呢，什么是举就是很粗的去思维，是举，细微的寻察叫做这个观。翻译当中，过去的翻译呢，古翻译称翻把它翻译为觉观，后新翻译，像唐玄奘法师这个流派的，他把它翻为寻思。实际上这个觉观呢，就是寻思的意思。三禅四禅呢，这个顺次的可以灭除忧苦喜乐是我的种种的感受往上面越修的越高呢，就可以把它忧愁喜呀，慢慢都灭掉。我们现在有的人呢，刚刚在修行的时候，他说这个达不到佛的那种境界。这个特别是浙江人我们碰到过好几个人，他说没有这个忧愁，没有快乐的时候啊，那什么意思意思都没有。你说这个不要说苦的境界，像我们凡夫在欲界里边的这种的忧愁喜乐的感受呢，非常粗糙的，不要说到了这个圣人境界，就是凡夫的境界仅仅是色界定里边 已经把这个忧愁喜乐它已经不起作用了啊，纯粹的那只是那种定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呢，没有定到正到那种定当中去，没有这个感受，只是啊盲人说瘸呀。现在大梵经大家是体会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没有了忧愁喜乐会怎么样？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感受呢，是离不开这个忧愁喜乐这种总包含下啊。这个在初禅以上，初禅呢，它这个提舍二十它已经不起作用啊。现在我们说门到气很臭啊，哎呀其实很难治，那打到了这个初禅定以后，你这个皮根不起作用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修禅定了，死死的执着活在皮层里了，然后这个舌头，我们在预计定里面呢特别我们这个借用社会上一句话啊、哦，这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明了这个众生呐、啊，贪这个味的很严重。我们现在也一样啊，都菜不好了，这个皱着眉头，菜不好吃，你的舌根起作用。那你达到了这个初禅定以后，它舌根不起作用，你不管吃什么东西，味道很好吃。就是说，我们欲界定的，我们欲界的身份，这个身体还存在，但是我们修行已经达到了初禅的时候啊，那你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味道很好，因为呢，它这个舌根呢已经不像我们这样的分别好坏，啊，有这个定的它的功能作用，引发素质的功德，所以你的吃什么东西呢都是味道很好吃。古大德在身上里面什么东西没有啊，他得到了定以后他觉得很好吃。不像我们衣服一样好。就好像这个没有运动的人，最好吃的东西放在前面没有胃口，这运动了以后啊，他胃很那胃口很好，那吃什么东西？在这个第二禅以上，这个第二禅啊、哦，第二禅以上的无事皆无。五事大家知道是吧？就前面的眼、耳、鼻、舌、身，这种五事呢，全部都不起作用。二禅以上，它这个活动的范围呢，纯粹的就是意识的，它只有意识在存在。像这个呢，多属于这个由心定的范围啊，是由心定的范围。现在所谓的这个由心定呢，它主要的意识来起作用。说由心定跟无心定的区别呢，就是在意识里面可以把它区别开来啊。由心定不管怎么样呢，它意识来起作用的。意识还有的，还保留着意识的功能。无心定呢，我们刚才讲的总共就有两类啊，一种呢是这个无想定啊，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凡夫或者是外道，他没有经过这个正统的学习啊、哦，他只在那里呢，自己觉得自己不得了不起啊，做什么都不想，得到的一种病 然后呢，他又把这个不什么都不想的空空荡荡的这种病呢，误认为是涅槃的境界，甚至在执着啊，误认为这种无想的状态是真涅槃。那这样，人家告诉他你这种是不是涅槃，那他不相信。所以这种无想定呢，实际上是错误所修的一种定的范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铁比丘就是这样，他入了无限定以后呢，他认为自己已经是涅槃了。然后，以这个无限定，他是还是这个生死范围里面的呀，还是三界当中的定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审视就出来了，审视中医生审视的气体，他就诽谤了这个释迦牟尼的教法。他说：“这个我已经达到了涅槃了，怎么这个审视还起作用，还有轮回呢？”是其大邪定。虽然修了无限定功德，还堕落下来。这个是无限定的无暇定的方面。第二种呢是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呢，小乘人修的最高的境界是阿罗汉果果位，他们这个落涅槃的时候就过这种灭尽定的灭尽定这个无想定呢，它只是是令六意识强压在那个地方不动，这个是无想定它不意识就灭尽定呢，就灭掉了意识的波动，所以它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无心定的范围如果大师的圣者如果是修正灭尽定的，他只是把这个定的境地作为无欲涅槃界的境来修的定也就是说，我要进入灭尽定来休息一下，这个是灭尽定，说的这个无想定是不一样。无想定呢，它是明显的控制，如死压草，把死压草一样。这个灭尽定呢，是圣人要进入无欲涅槃里面休息一下的。那我到了这个灭尽定。阿罗汉呢，他们是三界如老妪看生死如冤家，所以他到了这个定里面去了，就不出来了，不愿意出来了正到无欲涅槃去了。这个就是根据我们修习的阶段层次不一样分为有心定、无心定。说这个有心定呢是比较浅一点，无心定呢是比较深一点的。这个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定的分类把它这个说一下定的分类呢，有深的定有修的定，有上业力自然所得的定然后有修习的阶段来说，定的分类呢，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有心定和无心定的范围，再简单分一下。好，我们看第四，定的定的性质定的性质呢，我也简单讲一下，在我们这个初期修行的人。一旦能够得了定以后呢，心里就很高兴，心里很高兴。然后每一次，这个修定的时候呢，就是习惯进入这个当中去了， 做这种，哎呦，这个修炼的这个肠胃啊，觉得很舒服，很快乐。贪着这个东西，那你这个病呢，被他说染污掉了。你在上面向上面修，那修不上去。像这种情况之下，叫做胃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初级修炼的人一定要明白的啊。你不要贪着这个禅定快乐很舒服，那你如果一执着，我每一次一落定原地物理学，那你的病呢永远是停留在这样的境界上面去，再修啊上面修修不上去啊。说这个是胃病，那如果是到了胃病当中去啊，你修个十年二十年一百年的话，那差不出这个境界啊。第二种是静定，那不受染污的，那就是静定。不受染污的呢，就是我们在修炼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那种清净的念头，不贪着产生的境界的快乐，啊，这个是静定。然后呢，又静定的继续修持，最后达到无漏定，啊，无漏定呢，可以放无漏智慧，断烦恼。无漏定啊，能发出这个无漏智慧。这个静定呢，虽然是属于有漏的定，但是它可以通向于无漏的智慧。有静定啊，可以通向于无漏智慧啊，因为它静定下再引申下去呢，它就是无漏定的范围。这个呢，我是给别人讲一讲啊。好了，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啊，总的把这个定呢分为四个部分啊：定的本意、定的移民、定的分类、定的性质。我们是这样来讲一讲。好，我们现在继续下去看我们这个会议啊。我定啊是讲的多理，实现多理。我们现在这个都是刚初级的人，既需要掌握好的啊，对正定的概念呢，要把它这个掌握好，既需要理解的部分啊，说把这个定呢、啊，我就多讲一点。这个会是什么呢？指的是推理判断事理的精神作用。我们首先把这个会啊加个定义啊，指的是什么呢？推理判断精神作用啊。会的定义，这里的定会的会，大家注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聪明那种的智慧，而是初世界的推理判断事物的一种精神作用。所以它这个会呢，特指什么呢？能够达于通理。能够达于无为空理的，是这种智慧。用这种达于无为空理的智慧来判断事物的这种的精神作用，称之为慧。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哦，能够达到无为的空理，能够达到无为的空理，是这种的智慧，称之为啊。好了，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所以我们这个慧呀、啊，意思，那这个慧呢，就有两种了，一种是有路的慧。啊，一种是无漏的慧， 有路德会，一种是无路德会。所谓的有路德会呢，它跟烦恼法有密切不可脱离，互相有影响的关系。哦，这个是有路德会。有路，路呢指烦恼的意思。这种智慧呢，它是参差烦恼，啊，就掺杂了烦恼，说这个是有路的这个慧。这个无路的慧是什么呢？那从闻思修而来，啊，这个有路慧呢，指的是凡夫啊，肯定的是的，无路慧呢是圣人的境界了啊。的圣慧，从我们佛法上面的闻思修而来，能够观照一切法真实绝对实相的智慧。这个慧是什么呢？我写一下啊，能。观照一切，绝对实相的智慧。好了，我们这里说约定慧，慧我们的下的定义是推理判断事物的基本作用，啊，能够达到无为空理的智慧，这个慧的作用。那所以呢，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慧我们现在都是用的有漏慧，啊。我们现在虽然也是依照佛法的熏修去修那种那个观，但它里面呢，我们这个慧里面呢还掺杂有路的烦恼的。现在这个颠中的五路慧呢，圣慧，说圣慧怎么样呢？它指的是能观照一切法真实绝对实现的智慧。那这个无漏慧呢，已经是果后慧。有漏慧呢，是我们这个勤因慧，我们在因地当中习惯的时候就这样去做。那这种的无漏智慧怎么样来的呢？是由修勤的这个定的作用而来的。说这个慧呀，有文字的波罗，然后呢是有观照，然后有正道实相，啊，观照波罗，然后实相波罗。那现在我们把直观呐称之为定慧。那我们这个在修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个直观呐。约定慧，约直观，约定慧，啊，你告诉我们，修这就可以有路的慧呀，进入我们无路的慧，啊，这个定慧呀，这两个字我们先解释啊，我们再看第三，是记账。但是他的这个果上来说的，那寂照呢是他的用上，约寂照，从用上来说的， 什么叫做寂呢？那寂就是寂静啊，寂呀、啊，那寂静的意思。什么叫做照呢？照镜的意思。啊，照镜的意思。那寂静两个字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知的本体呀、啊。为空寂，寂静啊，静是寂静，照的是照寂，这个静是呢，我们这前车之是后车之镜的镜啊，照镜。说我们这个止棍呐、啊，又名寂照，寂照它是从用上来说。从用上来说，那你这个止棍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的官位呀、啊，它的本体是空寂啊、哦，是寂静的。虽然是空寂寂静的，但是它有光照照寂的作用。光照是它同刹力很强啊、哦，戒静是令我们心不生迷惑。那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人呐、啊，修行的时候就迷惑了啊，去搞其他有路的、有为的事情去了，没有很好的把握的啊，这个移出世界的心去做这个世界法的事，虽然移出世界的身份。去做落世界的事情，本心不被染污，那这个就是有那直观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修行如果没有寂照的这种的啊、哦、功力，那你干什么事情没有哪个事情不会失败的啊、哦、几乎都会失败的。所以只有啊日常事情当中保持这个止观的修持，那保持这种戒照镜的作用，那后来你心不被迷惑啊。所以这个古代的大祖师们，他说出修行的这个意境呢，有一句话叫做啊，祖密不凡流水过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有这个指的是什么？那就是古代的祖师们呐、啊，他修行修得很好，不光干世界法，不管干的很多，但是他的清净心呐、啊，不会受到妨碍，啊，出世界的这种的宗旨，他不会改变，是祖密不凡流水过也。祖虽然很密，这个阻挡不住水流出去。啊，那就比喻这个世界法虽然很多，那不妨碍他的修行啊。什么原因呢？主要有这个止观的功能，有寂照的作用啊。说这大乘五身方便门这个经书里就说的，要怎么样呢？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也就是我们这个修行呐、啊，虽然是保持一个清净的心，啊，虽然保持一个寂静的心，保持寂静心，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出家的，刚出家的出家人，教里没有学过的，没有这个系统的学过的啊，没有传承的， 哎呀，他说哎呀，我要修行了，在那里一打坐，禅坐里如果叫他干事情，哼，我要修行了，他不成就我，拿起包子我就跑掉了。他不知道呢，这个当下的禅坐的干事情呢，实际上就是在培福，就是在修功的，啊，就是在修行。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五生方便门》里面告诉我们，应该是继而成用，然后呢是用而成继，
是用而成继。
你去干事情的时候呢，并不是把这个修行忘记掉，这个观照的功能一直在我们心当中，所以我们要做的继而成用，用而成继，并且呢达到了结用结寂。用寂不二，那个是我们修行应该所要达到的这个境界。什么叫做寂照呢？寂照它是指的是隐性其相，阴性其相，我们的清净本如心，它是暂寂不动的，它的本性呢是暂行不动的，但是它有这个照的功能，所以是阴性其相啊、哦。这个是寂照，也就是啊寂跟用。那反过来，照寂，照寂呢是寂用，用寂啊、哦。如果照寂的话，就是色相归性，色相归性，把外面作用呢归到自己本性当中去，啊，色相归用，那这个就是寂照止观，啊，寂照止观，照寂就是观止，这个是从它的作用上，修行的时候呢，怎么样止观去修行，那就是离不开这几句话。这个是我们对寂照这个两个字的啊体会跟认识。我们再看续论里面还有最后这一句啊，有关于这个止观的名字啊，有好几种，最后这种呢它称作名寂，曰名寂，很宁静啊！宁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从它直观的体上来说的，那这个呢是比较简单啊。什么是宁呢？智慧是宁。智慧是什么？观，观的体呀、啊，它是明；止的体呢，它是静。所以这个明是它的智慧，啊，静呢是它的静。为什么说？禅这个直观呐、啊，从它体上说称之为明镜呢，有因为有观瀑布， 远离愚痴啊、哦。那说一下这个名号，我们现在呢都是在于黑暗的文明当中，我们现在由这个观来破这个愚痴，远离啊、哦、这个愚痴，那心里面就没有无明烦恼了，所以称之为明啊。好、哦，有观破故，远离愚痴，所以叫做明。啊、哦，舍利弗的定，为什么这个止在提是定呢？好、哦，有因为有止息故，不远近。为什么把它称之为静呢？有止息烦恼把它辅助了，把烦恼辅助了，好，那所以叫做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烦恼啊还没有辅、哦、没有止息的原因，心已经乱蹦乱跳啊，今天打一个念头我先干什么去，明天想个办法我要干什么事情，嘿嘿，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的死亡，所以心里不能静，不能这个安静啊，天天呢像这个胡思乱想动瓜细胞。现在我们用这个止的这个力量啊，能够吸附烦恼，所以就静下来。所以这个明镜呢是从止观的体上来说的。那对于明镜这个两个字，我们就简单的这样讲讲啊。大家现在可以翻开序文，接下去这句话我们来再说，解同出和异名也。同出而异名也。上面讲了这么多，止观、定慧啊，即照明镜。虽然名字也很多，皆多是同出而异名，只是一个有很多的名字而已。啊，虽然四名的不同。只是一题分四个角度而立种种的名，所以叫做同出而异名。好了，这里有个回答啊，为什么题只有一个要说出种种的名呢？同出而异名，同指它的体是同的，体是共同的一样的啊。出是说出，为什么同的体要说出种种的名呢？这里同正是因为同的一体，所以说它同，因为它的体又不同，所以要出种种的名。体用不同啊、哦，体虽然指一个，它用有不同，所以要从各个角度啊来说出种种的名字来，让我们好好的掌握。也就是为了众生易解、容易理解、容易学习、容易认识的原因。所以要同出而异名。好了，上面呢把这个止观的提向用啊，已经是讲了啊、哦。我们看下面这一句：若夫从万法之源底，考诸佛之修正，摩罗止观。 个人句那应该怎么读呢？若夫从万法之源底，摩罗直问，考诸佛是修正，摩罗直问。后面这四个字啊，摩罗直问呢是通于起命这一句的。大家看书本说的哪一句要弄清楚啊？若夫从万法之源底，考诸佛之修正，之修正摩罗直问。这个懦夫，这个是语气词哦。懦夫啊，是这个语气词。这个古人呢，这个表示我要发表我的意见呢，懦夫哦，我的夫是这样，这个，他的起命呐、啊。表示呢，我下面有所发表这一论了，说是懦夫，语气词。如果要解释它的意思呢，相当于我们现代话当中的啊，现代汉语当中的自语说道。好了，就此停止下课。嘿嘿。